很久没有见你们，在过去几个月，我相信很多人的生活都受到影响。挪威政府在3月12号当晚宣布，所有从2月28号从外地入境的人都要在家隔离2个星期。我跟雅各牧师在3天前才重获自由啊。我们跟挪威人不一样。因为疫情早在2月初已经在国内和香港爆发，我们为国内和香港的亲人四处去找口罩，也担心他们的健康，特别是我们年老的父母。我们在挪威的有幸哈，在自我隔离期间还可以出外散步。我们的城市 Larvik。的美女超市有网购和送货服务。虽然如此，我在居家隔离的期间也开始觉得闷和孤单。虽然每一天有丈夫和儿子的陪伴，仍然有苦闷的感觉。我有一名的学生，他是武汉人，是全道人，从2月初到现在。他和家人仍然被隔离在家中，他们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们是绝对不可以外出的。若是我应该开始有一点疯了。失去自由已是不幸中的大幸。有人因为疫情或者是抗疫政策失去收入或者是工作。我们的餐会也调整了员工的工作率，我由全职减到60%。当然，我是可以向政府申请收入补贴，这样的福利在很多地方都是没有的。此外，因疫情的缘故，很多手术被延期哈，有很多人甚至失去生命。在国内有。不少医护人员因公升职，隔离政策是要减少或者是杜绝病毒的传播，但这个手段也挑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帮助。还有呢，在疫情下，过分的抢购和过分的抢购哈，这个食物跟这个日用品。也凸显了人内心的恐惧和自私的罪性。有一个英国的护士含着泪，她说：“她在医院工作了48个小时之后，回到自己的社区的超市购物啊，却发现摆放食物的货架都是空的。她说不知道她可以怎么做。我们都不明白。”为什么这样的苦难会临到我们？为何上主的帮助好像迟迟未到？灵修大师如云曾以“上帝真的在乎吗”这个题目，道出信徒与上主的关系的张力。他说：“生活的压力使我们以苦读。”怨恨，甚至是仇恨，回应生活中遇到的问题。我们没有被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启发，也似乎忘记了上帝。我们对自己和世界遭受巨大的痛苦感到愤世嫉俗。我们不知道如何将这些感受与我们的信仰结合。我们与上主的关系。就像在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里面，被深沉的幻灭感影响着，我们感到矛盾和不满，怀疑上主是否真的可以被信任，是否真的是一个就近相信人的主。我们没有用语言来质疑，但是我们的行为却出卖了我们。我们对朋友说：“我会为你祷告。”祷告， 但是离开之后，我们却没有遵守诺言，为他们祷告，因为我们怀疑上主是否真的会成全我们的祷告呢？我们听到，也肯定哈、啊，我们与神相交，对我们的生命带来好处，但是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一个地方，我们真正的相信，满足我们所需要的是行动，而不是祷告。可能当我们在没有其他重要的事可以做的时候，我们会认为祷告是好事，但我们对上主在世界中的效能，以及上主对我们人呢、啊、是否有兴趣，有强烈的保留和怀疑。我们不再认识到上主是与我们同在。你有同感吗？按照会年，今天进入了预苦期的第五个星期。预苦期是教会重要节期之一，是信徒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受难和复活的节期。信徒以禁食、祷告、认罪、悔改来预备自己。说到主的受难，主耶稣的一生所遭遇的比我们的苦更苦。按今天的经文啊，耶稣在33到34节，他预言他会在耶路撒冷受许多的苦，甚至被杀害。这是他第三次，也是他受害前最后一次预言他要受苦。在人的眼中啊，耶稣的人生比我们的人生更悲哀。与他朝夕相对的12个门徒，不单不理解，更没有分担耶稣面对死亡的沉重的压力。他们在这时候竟然互相争大。36到37节记载雅各和约翰求耶稣在他的荣耀里，就是在他推翻了罗马政权做王的时候，让他们两个兄弟、啊、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，好像中国人的左丞右相一样。他们梦想的是权力、地位和荣耀。71节记载、啊、其余十个门徒听见，就对雅各和约翰很生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也希望得到这两个兄弟要得到的，只是这两个兄弟比他们快了一步。从人的角度看，耶稣在世的结局是悲惨和彻底的失败。我们可以从以下9点看到：第一，耶稣被他12个门徒之一的犹大出卖；第二，耶稣被嫉妒他的祭司长、长老、文士捉拿；15章第3节记载，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那里，诬告他许多的事；第三，耶稣被犹太人的和宗教领袖看作比罪犯也不如，因为他们要求比拉多释放杀人犯巴拉巴，却要钉死耶稣，因为没有做任何恶事的耶稣。第四，耶稣被比拉多出卖，比拉多为了讨好无理的群众啊和他们的领袖，他出卖自己的良知，把无罪的耶稣定死罪。第五，耶稣不止无辜的被钉十字架，更羞辱的与罪犯们同钉十字架。第六，耶稣也被士兵不按法理的戏弄、虐待和侵吞他身上唯一遗留下来的衣服。第七， 耶稣又被旁观者讥笑，说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第八，耶稣经历莫大的孤单，除了犹大出卖他以外，其余的是一个门徒也没有在十字架旁陪伴他。他在接近死亡的时候极度的孤单，甚至感受不到父神的同在。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之后，他忍不住大声的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最后一点，上帝的儿子耶稣成了伤残的，他的身体被破碎，头被荆棘刺破，手和脚被钉破，肋旁被击伤。我们可以说苦难是跟着耶稣进入他的死亡。你也许经历过被人出卖、捉拿、诬告、戏弄、虐待、财产被侵吞、无故被定罪、被讥笑、被伤残，但你总没有在一段短时间内经历这一切的折磨，也没有悲伤。为什么耶稣要经历这一切的苦？是他美能的结果吗？因为耶稣曾说，他本可以吩咐天使来救他，但他没有这样做，因为这是道成肉身的必然的结果。道成肉身，不但是与耶稣降生为人有关，道成肉身也与耶稣为人受苦受洗有关。耶稣成为人，经历各种的忧患，为的就分担人的忧患，背负人的痛苦。耶稣在十章四十五节说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里耶稣用仆人来看待自己，用服侍来描写和错要他在世上的使命。耶稣是为服侍世人而生，也为服侍世人而死。耶稣跨越界限成为人，从荣耀进入荣耀进入苦难世界，进入罪世人间，与受苦者同在。他用眼去看，用耳朵去听，用心去感受受苦者的痛苦，分担他们的忧患，他们忧喜与共，同舟共济。这一切都在对你说，他顾念你，他明白你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他也在哪里，他甚至比你先在哪里。有谁不进入火场就能把火场里的人救出来呢？我在去年十二月有机会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侍奉，在神学院讲说，马达加斯加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，大部分人每天收入不到两美元，属于贫穷中最贫穷的国家。这个国家仅没有一条能贯穿东西南北的铁路。我亲身经历了，在唯一南北往返的公路上有如此多和大的洞，所以我们开车好像这 S 常常是要这样去开的，去避开哪一些洞。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从首都往南下的八个小时车程里，车程一定要在天 没有黑之前完成，因为日黑了，在逼近漆黑的郊区公路上，必有匪徒拦途劫劫的风险。还有，在农村或者在城市里面，不难见到，赤脚的成人和孩子，他们赤脚是因为没有钱买鞋子。我亲手摸过小孩子身上沾着几分厚的污污的衣服，很多人都用树枝和树叶生火煮食，用沙泥啊泥沙做砖。哪里的大自然被严重的破坏，很多孩子营养不良，很多人没有洁净食水，很多农村的房子没有洗手间，城市里的街灯四个有九个是没有亮的。我讲师的神学院没有一个扩音机，我每一天都是对着100多个学生在没有扩音机的情况下讲述。此外，学生卫生间的水龙头没有自来水，学校没有机缘为每个学生打印笔记，他们把我的笔记打印了3份放在图书馆给学生借阅。如果我不去过马达加斯加，我是不能够想象他们的贫穷是到了什么程度，他们的需要是多么大。若我们不全然投入受苦者的处境中，冒险在过程中可能会被伤害，我们是不可以帮助任何人。就如在疫情下的医务人员、空中服务员、超市送货员、速递员等等，他们都要走进人群才可以服务人，他们面对的风险比你和我要面对的风险更高。不错，在人的眼中，耶稣的人生比我们的人生更悲哀。从人的角度看，耶稣在世的结局是悲惨和彻底的失败，苦难跟着他进入死亡。但是从上主的旨意看，耶稣的死亡却是上帝拯救世人的终极计划的一部分，非要把人从死亡和罪恶的捆绑中释放出来，给人新生命，给人新的眼睛看事情，给人新的价值观去生活，给人盼望，给人爱别人的力量，给人新的力量去面对和胜过苦难。我盼望在听到的你，在淤苦期里面能重新的仰望上主，相信神的应许和对你的爱。我们需要的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，而是一位甘愿降卑与我们同行人生窄路的主，一位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己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如果你正在经历患难痛苦，或被确诊感染了肺炎病毒，或正经历生离死别，或失去收入，或在经历众叛亲离、孤单、长期的病患、残障、遭人白眼、排斥、没有人明白和谅解等等，你当记住，没有任何痛苦耶稣不在哪里或不能进入，你在哪里，主耶稣已经在哪里。主是明白你的苦的，主耶稣与你同行，用他的伤治疗你的伤，也使你破碎的经历转化成 别人的祝福，帮助人的医治。基督的身体承受凌辱、破碎，甚至被杀害。教会唯有借着全然的接纳和帮助受苦的人，教会才能够反映他正是受苦基督的身体。不要忘记，基督是带着伤痕从死里复活。教会如何能让受苦者在教会的内外看到上帝的荣耀，听到生命之道，经历主耶稣的临在？这挑战特别在疫情的影响上，对教会来说更是当务之急。政府和非基督教团体都呼吁国民要守望相助，教会更当如此，使我们的口选的福音能化为不是的行动，彰显上主是爱的真理。最后，我以一个真实的例子，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做结束。我们住的地方拉维卡，参加了一个教会叫维亚。在我们这里隔离期间的一个晚上，收到一位教友的电话，告诉我们他和妻子开车来到我们家的外面，他们在我们大门口的栏杆上放了一些糖果，是他们激发的一个小小的送暖的行动。他们不知道我们正在自我隔离，因为他们支持政府的呼吁，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，他们没有刹车。收到电话后，我们就打开大门，在相隔3米多的这个距离跟他们打个招呼，拿了糖果，关了就关门了。这个小小的送暖的行动带给我们安慰。我不知道华人教会现在怎么样，但我相信你们教会也在送暖的行动上已经动员起来。求主赐福你们的善工，也求主保守你们的健康。阿们。
欢迎使用闪电音频格式转换器。